请我们打开今天要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到二十七节。同工也会把经文投影在前面的这个墙上，我们大家一起，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同声念双数节。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主，亲爱的天父，愿你将恩言赐下。世上有谁配得呢？有谁配传讲呢？但你既然已经施恩，我们就凭着信仰望，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教会团契组长就职，英文部、粤语部、国语部各在自己聚会的会堂里面举行。我们因为空间的关系，国语部的会众现在仍然分第一堂跟第二堂，希望明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职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等一下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一个一个介绍团契的组长跟主席他们的配偶到前面来。介绍完了之后，不只是讲台前面，讲台上会站了大概有120多位弟兄姐妹站在这里。如果有人说就职典礼这么多人密密麻麻的看不清楚，其实这正是耶稣基督给若个教会的一个恩典，让这么多的人愿意来服侍。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人就职？因为我们国语部的团契是有相当多的团契。我请同工放第一张照片，不是这个，是那个两个里面的一个，有没有一个？哦、oh, ，OK， 好。这是国语部的，我们光是国语部就有将近60个团契。我们团契的分类主要分成功能性团契，有8个。所谓功能性，就是按照一个人他的年龄、他生活的阶段的一些情况来分。譬如说，我们有学生团契，而我们学生团契还分2个，我们一个就是国语青少年团契，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说不定初中生、高中生就可以参加这个国语青少年团契。然后我们还有若歌大学的查经班的团契，也是学生毕了业之后进入社会职场工作。我们有社青这个 young adult 团契，还有更年长的人，我们有松柏团契，我们还有用不同的语言，闽南语团契、 江阴团契、爱之光团契等等等等不同的阶段，这叫公用性团契，一共有八个。除了公用性团契，我们分区团契按照弟兄姐妹住在新泽西州各个地方的分布，我们一共有40个分区团契，这是若个教会团契里面可能成分最重的这一部分，有40个。我们还有10个妇女团契，妇女团契的整个组织的方式也是按照分区，所以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一共有10个妇女团契，加起来58个团契。而我选用出埃及第18章来做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治理的模式、服事的模式，不是在20世纪、21世纪教会增长策略的一个新发现，或者说一个新方法，或者是新手段。虽然有一些注重教会增长的书刊很可能会说，哎呀，我们教会现在发掘了一个新秘诀，就是用小组，甚至有些教会说他们叫做小组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是20世纪、21世纪突然间有人聪明了，因为今天给大家读的经文就让大家知道，这是在将近4000年以前上帝开始预备、开始组织他的百姓的时候就已经给予的一个治理的模式。我们不叫我们团契的组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形态跟当时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需要早上听到号角之后就赶快拆帐篷，然后怎么样带着一家大小走走走，走了几里路之后再停下来再搭帐篷，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所住的情况分布也看出我们的确需要这样子来组织教会里面治理、服事、互相关怀、彼此能够磨练的成长的一个情况。请大家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分布的图，这是一个图的大概直线跟虚线，大致上让大家看到我们教会分区、分大区是怎么样的一个分法。最主要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中间那个教堂，那个教堂是一个不按照比例的一个大小哈。我们的信堂盖好之后也远不到那么大的比例，主要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在 Somerset 71号 Cedar Grove Lane 的那个区域，环绕着这个区域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住的范围究竟有多广。最西北有一个方块勾起来的那个 Clinton， 我们 Clinton 有一个团契。住在最西北的弟兄姐妹若是要开车住到开到最西南的方向，在这个地图的最底下的这个方向 West Windsor 的话，开非常快的速度，没有交通堵塞，大概都要一个小时1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这是若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分布的区域这么的广。我用出埃及第18章的另一个意义要让大家知道，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一个众人参与治理的服事的这个模式，这一个群策群力的服事的模式，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所讲的话所引发出来的。在第18章的第17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在整本圣经中提及此人基本上就是这件事情，虽然在别的地方也曾经提过他，出埃及记第3章第4章弟兄姐妹你们回去自己去看，但是在那里就是一笔带过，基本上是为了介绍摩西的婚姻，介绍他的家庭，介绍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经定居了，然后耶和华把他呼召回到埃及，好让他能够在上帝的恩典跟奇妙的大能之下，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去得到自由。是在那一个背景之下一笔带过，说摩西已经成家了，他的岳父是叶特罗，所以基本上提到叶特罗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件事情。而在这个记载中你却发现，这一个人虽然在整本圣经里只出现这么一次，却是举足轻重，因为他对摩西 对于这个神的百姓都极为推崇的人，居然他可以告诉他说，你这做的不好。一个推荐导致把一个服事的模式，群策群力的模式建立起来。在这里他岳父的名字都没有提，我想是因为要我们看到这一个只在圣经出现一次的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是何等的不寻常。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另外一个别名，另外一个名字，也是三个字，用三个字来描述他，与他的名字都有某种的对称。耶特罗，中文说他的名字耶特罗是把希伯来文把它音译成中文，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它的翻译是 Jethro， J-E-T-H-R-O， 三个音节，所以我就按照对称每一个音节给他一个字，第一个字 J， 第一个音节 J-E-J， 我就给智这个字，智慧的智，第二个音节 TH， TH 其实是一个舌音，这样的舌音，所以我就给他另外一个字来配第二个音节，智人。第三个字，第三个音节 JETHRO， row， 就用什么字来代替啊？勇，智人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以后旧约查经的时候，你们说哎呀摩西的岳父是谁，你们要说什么？智人勇。你没有圣经不熟，叶特罗不记得没关系，你说詹姆斯说他的名字叫智人勇，因为他的确是智人勇。智者，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当可以看出当时的领导治理的模式不好。第十七节，你这做的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样是有智慧的人？学位很高，念了很多学校不同的事，学士、硕士、博士，很多事。智者到底有什么特质？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必须，他可以是念过很多书，他可以念过很多学位，他可以有学位很高，但是这些都不够。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必须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箴言在旧约里面一整本，整个箴言都是在讲人生智慧的话语的里面，你发现箴言里面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他不会分辨，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分辨。所以箴言当他好像对孩子们发出一个呼唤说，孩子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话，他里面接下来的内容都是跟着孩子说，孩子啊你要懂得分辨，你要懂得分辨黑白，你要懂得分辨是非，你要懂得分辨光明与黑暗，你要懂得分辨善恶。孩子啊孩子啊，你这一生要蒙福，你必须懂得分辨好歹。所以箴言第七章智慧对一个少年人说，少年人啊少年人啊，那条街你千万不要走到那条街去，你要懂得那条街，那条看起来没有什么，那条道路不能走，因为你还没走完就会从一个屋子里冲出来一个女人，穿着非常暴露非常华丽的衣服拉着你，你要跟你亲嘴。孩子啊孩子啊，你要懂得分辨，那条街是不能去的。分辨不但是分辨明显的事情，显而易见的事情，有智慧的人他更能够分辨好像不需要那么在意去分辨的东西。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可以分辨好与次好的区别，他可以分辨更好跟好有区别，一个智慧的人他就能够分辨最好跟更好的区别。所以在人生许许多多的声音，许许多多的噪音当中，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能够持守向那最好的方向，持守那最好的，他不会因为更好的而失去最好的。智者还能够分辨大众还无法看出来的区别，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被大众化的意见淹没，不会被大众化的意见吞吃。所以当以色列的人还在那里陶醉，哎呀，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听他一个人交代，听他一个人解释，听他一个人告诉答案的时候，耶特罗已经说，你这做得不好。我们中国人开餐馆在北美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在最近中国的餐馆新开的多多少少有这个趋势，不是都是这样，但多多少少都走这个路线，叫做包肥路线。你们知道什么是包肥？包肥包你吃，尽你吃，吃到饱。相当多的新的中国餐馆都走包肥路线。为什么？因为按照经济回收的效率，哪一个国家的餐厅能够跟我们比呢？ $8.99 all you can eat， 8.99尽你吃，吃到饱。哎呀，这样子的一个大众化的路线，包肥的路线。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包肥不同于大众化的包肥，此包肥不同于彼等的包肥。这个包肥它的名字叫做华伦包肥。你们知不知道是谁？ Warren Buffett。 只不过我们不好意思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包肥而已，我们把它翻译成巴菲特。哎呀，你如果去中国的餐馆 $8.99 随你吃到饱，站起来几次都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要吃华伦包肥可就不得了了，有人要用263万美金竞标抢标，标到有这个资格跟华伦巴菲特吃一顿中餐。已经不再是 $8.99 了，是263万美金去抢标跟华伦包肥吃一顿包肥午餐。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肥，这个股神巴菲特，他能够看到大部分的人还看不到的事情。你可以想象，用263万美金标到抢标到这个资格的人，坐在华伦巴菲特的对面的时候，一直跟他说你等一等，他要站起来再去拿下一个 round。 我才不会，我猜他连叉子刀子都不动，两个眼睛盯着华伦巴菲特，一直要听他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智者能够分辨世上的人还看不出来的东西。当以色列众人还陶醉在那个模式里的时候，摩西的约夫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你这是做得不好。智，光是智还不够，还需要人，还需要人。一个步伐蹒跚，左一脚右一脚摇摇晃晃的智龄幼童，在街上走着，对面来一个货车，啪一把把他撞倒了。撞倒之后，不但撞倒，前轮压过去之后，后轮怎么样？还继续压过去。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偏僻的乡间，发生在闹市大街上。隔不久又来一个车子，又从这个智龄的幼童的身上压过去，还有人走来走去。我请问你，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此事怎么样不好？哎，可是你发现没有人干预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分辨。所以有些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吓了一跳，怎么一个还在，就赶快绕过去。绕过去之后还回头怎么样看两三眼，表示这个人晓得此事非同小可。好不歹的是，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把它拍下了录像带，还放上了网络。那十几个走过的人都不懂得分辨，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中国人用什么字接上这两个字麻木，后面是什么字？不仁。他不是不晓得 something is wrong， 他不是不晓得有事情不对劲了，他不在乎，他没有连续的心，他不干预，并不是不晓得，他不干预是因为 they didn't care。 耶特罗看到了智仁，因为他说第十八节，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哎呀，你现在可能陶醉在这个模式里，但是再走下去一段时间，你和你的百姓都要疲惫。 He cared， 他有足够关怀的心，所以他说话。人不但需要智，不但人还要勇，因为叶特罗这一个摩西的岳父不是犹太人，他是米甸人，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局外人在一个上帝的家中，在耶和华已经生长大能力显明，全世界所有民族以前所认识的都是假神，唯有以色列的真神，他讲话了。中国人说吹皱一池春水干清何事啊？关你什么事。哎呀，说哎呀，当然嘛，他摩西的岳父亲家翁，对不对？亲家翁讲讲话，我们至少怎么样要给点面子。当你当时看到这个岳父的履历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对劲了。他不但曾经是局外人，他是米甸的祭司，在他以前所过的日子里面，是对那米甸所拜的不晓得什么糊里糊涂的假神一直在那里拜的对象，这种人凭什么来管我们的事情？有什么资格？凭什么资历？耶特罗智仁勇，好一个智仁勇，讲的一席话敲醒梦中人，把当时那种独挑大梁的模式扭转过来，变成许多的人共同承担，把一个人唱独角戏，像美国的电影的明星，整个电影的票房只需要靠一个人的名字 Brad Pitt， 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保证票房，明星 celebrity， 从这种独角戏变成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都参与，从一个人说了就算，扭转成为许多的人共同拥有的理念、原则、规则，来作为我们服事的导向、服事的原则。第二十节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群策群力的模式，从一言堂把它扭转纠正成为一个群策群力的服事。如果有人说他讲的对吗？他讲的有道理吗？他说要改这个模式有道理吗？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道理。第一个道理，他说你与这些百姓必都疲惫。明星式的服事，这种个人英雄的服事，也特别说撑不下去的，不但你会疲惫，你所服事的对象也会疲惫。哎呀，你不要看现在大家很热闹，所有的摩西坐在那里，大家都所有有问题的都来找他，都等着讲，在那里等着，从早等到晚排队。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于排队你有什么感受啊？台湾真的是在从我从小长大到现在有很大的改善，非常多的进步。可能对我们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台湾的一个进步很吸引那些 五十几快要六十岁或六十多岁或七十岁的人，就是台湾有一个什么制度，两个字，健保，全民健保，全民都有医疗保险。哎呀，我们住在美国的怎么样都还没有，哎，奥巴马几乎要把他的政治生涯送到坟场里了，都还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推行起来。台湾有，所以你看这个台湾现在的健保跟我那个小时候的医疗太大的难以想象的对比。小时候我们发烧感冒，那个流鼻涕已经咳得不成样了，爸爸妈妈给我们量体温，会给我们量体温，怎么量？用手摸，放在腰上一摸，38度。哎呀，我好佩服，我小时候就说，哎呀，太棒了。最佩服的时候，有时候我爸还说38度半。我高中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一个温度计插在烧瓶里，插在烧杯里，咕噜咕噜在那边烧，我要读温度，要写下来。我发现站着读跟低下来读可以差几度，可以差半度，哎，不得了。可是我爸手一摸就38度半，就说出来了，佩服。那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这个，到底57度还是57度半，我就叫我一个同学，我说，哎，你也来读一次。我爸也是，叫我妈也来，你来摸摸看。我妈一摸，哎，不到38度。我小时候觉得很奇怪，每次第二个人量都比第一个量低，我后来才懂为什么。小小的一张脸被他们冰凉的手摸了3圈8圈之后，急速冷冻的情况之下，我各位弟兄姐妹，降了半度一度的是怎么样？所以我妈一量，哦，不对，38度不到，睡觉去。哎呀，现在健保不得了，哎，打个喷嚏就去挂号。我陪一家人去台湾的医院，我的印象到现在还记得，一走进去我一看，我愣在那里，我说，我的天哪，美国的跳蚤市场都没有这么满啊，都没有这么满啊，挤满了人，那个大堂上挤满了人。我后来也明白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人看病呢，有一个人生病三位一体的奥秘。什么意思？一个人生病，他还要一个陪他去看病的人，然后这个陪他去看病的人带着有病的家人，有时候还带着一个菲佣，所以三位一体，一个人看病，三个人出现，挤满了，挂号要排队，去做了检验之后等检验报告要排队，看了医生之后开了这个药方，拿药方之前付钱要排队，然后拿药方的时候还要排队，一场病。我那次去陪家人看病之后回到家，我就发现怎么样，我本来健康的人都看出病来了，虚脱一场。因为排队是很疲倦的事情。我要在这里说他的道理的第二点，疲惫，你和你的百姓必都疲惫。我其实在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我就要这样讲。除了身体生理撑不过这个等待所带来的疲惫，不但是体力耗尽了，我觉得心思心智都枯竭了。美国人说 tired, you are tired of something, 不只是疲倦而已，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厌倦，厌烦了。明星式的人物对个人英雄式的仰慕，迟早都会发生这个现象。昨夜的明星高高在上，今晨就快速坠落的陨星。我就亲耳听到一个人讲这样的事情。好多年前，这一个人带着一家4口5口人，在礼拜六的时候到商场上去买点东西，顺便吃个晚饭。没想到那一天有政府的官员在没有通知民众的情况之下也到这个商场上，所以这个人一家4口5口人在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之下就得到一个非常让他们兴奋欣喜的经历，就是跟马市长握过手了。一家5口人都跟马市长握了手。哎呀，握了手之后回到家里，这家5口人兴奋得不得了，吃饭之前上完厕所，大家都舍不得怎么样 洗手，这个手怎么能洗呢？两三个小时以前才摸过马市长的手，怎么能洗呢？你轻轻一闻，还约略可以闻到古龙水的味道，你怎么能够用肥皂把它压过去呢？哎呀，这是他们当时认为鹏程万里的英雄才俊。几年前的马市长，现在的地位更高了，更尊崇了。同样一个人说他什么呢？怎么讲他呢？起码是白卡买一家啦，你知不知有够可怜哦。听不懂我讲闽南语的国内来的不要难过，詹姆斯的闽南语大部分闽南人都听不懂的。白卡买几年以前仰慕推崇钦佩，把他看成是鹏程万里千里良军的人才，现在是白卡背憋脚马拐脚马瘸腿马。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解释哈，现在已经过了台湾昨天的时间三十多个小时了，我举这个例证请大家谅解，千万不要来问我说詹姆斯你是什么颜色。有人说詹姆斯你什么颜色，你明明知道他竞选的结果，你这不是把我们的伤上抹盐巴吗？另外也有人说詹姆斯你什么颜色，你怎么能叫他白咖啡？我告诉你，你如果问我颜色的话，凭我去百货商场买衣服的眼光，美林师母会告诉你我是接近色盲的人。重要的不是我的颜色，是我听到讲这句话的人的颜色。我告诉你，它是老蓝色。深蓝还不够描述，是老蓝。当年钦佩赞赏高台仰慕厌倦了。在这个故事前两章，众人还曾经怨声载道的骂摩西，现在把他高抬起来。你在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他的厌烦甚至于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这是道理的第二点。耶特罗说你这做得不好。这道理的第三点，个人英雄明星式的服事是没有办法传承的，是没有办法延续的。个人的才华是属于个人的，世界上除那个人之外没有人能够重复。个人的魅力是属于那个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翻版这个魅力。个人所带给其他人的感受是属于那个人所传递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复制那种感受。所以陶醉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一个地步，这样的领导模式没有办法传承，没有办法延续。Unsustainable。 但是若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律例、典章、法则，群策群力的服事，第二十节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便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样子的模式是可以传承，是可以延续的。